十四章第六节，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你们若认识我，也就认识我的父，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，并且已经看见他。腓力对他说，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，我们就知足了。耶稣对他说，腓力，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，你还不认识我吗？人看见了我，就是看见父。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？第十二节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我所做的事，信我的人也要做，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，因为我往父那里去。你们奉我的名，无论求什么，我必成就，叫父因儿子得荣耀。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，我必成就。你们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命令。我要求父，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，就是真理的圣灵，乃世人不能接受的，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，你们却认识他，因他常与你们同在，也要在你们里面。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，我必到你们这里来，还有不多的时候，世人不再看见我，你们却看见我，因为我活着，你们也要活着。到那日，你们就知道我在我父里面，你们在我里面，我也在你们里面。好，我想我们的圣经呢，暂时就读这么多。我们已经看过十三章，约翰福音的十三章，就给我们看见到底的爱呢，乃是洗脚的爱。所以就着性质来说，就着品爱的品质来说，我们知道这个到底的爱，乃是指着爱到了最高点，爱到了最极峰。用英文来讲是 love to the uttermost。那么这个特别是第十三章给我们看到的。但是这个到底的爱呢，还有另外的一面，就是跟时间有关系的。那么到底的爱就是一直这个爱一直到世界的末了。主既然应许他要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，那意思就是说这个爱是一路上跟随我们的。那么我们已经说过，父母的爱呢是纯洁的爱，没有疑问的。父母的爱是近乎完全的爱，也是没有疑问的。但是父母爱有一个最大的遗憾，就是不是到底的爱。我们生下来他陪着我们，等到我们成长的时候也陪着我们，但走的一个时候，他们就不能再陪伴我们。所以那个爱呢，不是到底的爱。那么这些门徒们和主在一起有三年半之久，所以我们知道说他们实在可以说是最蒙恩的一般的人。今天如果你要与我们的主同在，一定要生在第一世纪，刚好又生在主耶稣所在的那个区，然后又是就那意思就是说是从耶路撒冷一直到加利利。那么这些跟随主的人，无论主在哪里，他们都和他们在一起。但现在呢，我们的主要到父那里去了，所以呢他说他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，所以这是和他门徒们分手的时候。然后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，就爱他们到底。那么如果要和他们分手，那么怎么可能是爱到底的爱？所以我们要知道，当这个讲到到底的爱的时候，除了品质之外，这里很明显它有个前提，因为我们主要离世了，离世归父，他要回到父那里去。那么如果离开他们到父那里去，当然就要和他们分手。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怎么能说他的爱是到底的爱？所以我们知道，如果我们读到第十三章，我们知道就是品质来说是洗脚的爱，但是就做时间来说，现在我们的主要做一件事，这件事呢就是无论我们在哪里，就是无论就意思就是说那个同，就是说就意思就是说那个爱必须是到底的爱。意思就是说不管什么时候主都与我们同在，不是因为他离世了，不是因为他离开门徒了，他们就失去了主的同在。所以就在他们要失去主同在的时候，那么主就 圣经约翰告诉我们说，他既爱世间属自己的人，就爱他们到底。所以到了十四章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我想我们因为这次不是查经，所以我们只是把几个重点稍微点一下，帮助弟兄姊妹就好了。那么当我们读十四章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那个时候呢，他告诉他们说，临别的时候赐给他们一条命令，就叫他们要彼此相爱。因为在这个以前，他就对门徒说，小子们，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，后来你们要找我，但我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。所以就引起下面一连串的问题。先是彼得问的，彼得问耶稣说，主，你往哪里去？耶稣回答说，我所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跟我去，后来却要跟我去。彼得说，主啊，你为什么不现在不能跟你去？我愿意为你舍命。耶稣说，你愿意为我舍命吗？我实在告诉你，鸡叫以先，你要三次不认我。所以你看见为什么主不一下子告诉他们说他去哪里，为什么不一下子告诉他们说我往父那里去？因为很明显十二节最后他说，因为我往父那里去。所以很简单，他是从父来的，现在就回到父那里去。但西门彼得问的时候呢，说主往哪里去，那么我们的主的话是很有意思的，就是说我所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跟我，你虽然跟随我，但现在我去你不能跟我去，但等一等呢，你却要跟我去。所以这句话彼得不懂，但是我们慢慢就懂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这个中间主必须完成一些工作，因为这个工作结果他的爱就是到底的爱。那那个时候呢，我们的主在哪里，彼得也要跟他到哪里。所以如果主走过这条路，彼得一定也要跟他走这条路。但是彼得他不明白，所以他说，主啊，我愿意为你舍命，无论到哪里我不能离开你。但是他不认识他自己，所以主就对他说，你愿意为我舍命吗？我实在告诉你说，鸡叫以先，你要三次不认我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，这里给我们看到说，不是彼得以为他只要承认主，那么他怎样都不肯离弃主，那么一切就好了。其实不是那么简单的。那么然后呢，主就安慰他们说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你们信神也应当信我，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，若是没有的话，我早就告诉你们了，我去原来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的，我若去了为你们预备地方，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。那么这句话就是我们讲的背题的时候，这个背题就是根据这节圣经，我们的主去了还要回来，回来的时候呢，要接我们到他那里去。所以这里不光指着我们的主升天，而且我们叫主有一天要回来啊。那么所以现在我们就要那条路，如果从我们的角度，我们就知道那条路是什么路了。当然那条路他回到父那里去当然是升天的路，这个没有疑问，他从天上来他回到天上去。那么到了天上以后呢，他要为我们预备住处，然后把我们接到他那里去，那么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，这就是背题了。那所以很清楚的啊，对于主来讲是升天，但对我们来讲主要把我们接到他那里去，那么他呢是要为我们预备地方去的。那么这个是主在这里很明显告诉门徒的。然后呢他说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，这好像是很矛盾的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，那条路你们也知道。但这个时候多马就糊涂了，多马说，主啊，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，怎么知道那条路呢？他说，我们不知道往哪里去，怎么知道那条路呢？所以现在主耶稣才回答说，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所以可见呢，我们的主是到父那里去。但是问题就是我们的主不是唯一到父那里去的，现在主的工作的结果是什么呢？就是不光他到父那里去，还有呢，有的人要借着主到父那里去，所以最后的目标都是到父那里去。那我们的主到父那里去是升天，但是对基督徒来讲，我们到父那里去那是背题，所以背题的根据呢，是根据这一段的圣经。那但是呢，没有一个人能到父那里， 我们知道说今天我们只有一个目标，那个目标就是到父那里去，但是因着犯罪的缘故，人离开父不知道有多远，有108000里远，是罪叫我们没有办法到，没有办法亲近父，没有办法到父那里去。所以现在很清楚，就是不止我们的主到父那里去，而且有许多人也要到父那里去。那么这些人如果到父那里去，当然第一他们必须要有父的生命，就好像我们的主有父的生命一样。所以在这里，所以如果不借着主，这个是办不到的。第一，这个人必须有父的生命，因为他到父那不是到神那里去。如果我们这些创造人到神那里去，那是一件事情，但是呢，现在如果有人到父那里去，我们的主当然能去，没有疑问的。但是我们这些罪人怎么到父那里去呢？那当然我们要得着父的生命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主说我就是道路、真理和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所以现在很清楚了，很清楚了，这里只有一条路，这条路就是往父那里去。但是呢，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原来就是道路、真理和生命。那么然后就接下一段话，这段话很重要，因为这一段话如果我们不明白的话，我们读下面就很难清楚了。因为没有多久，保罗，我这个约翰就跟我们提起圣灵的事。我们的主说：“我求父，父就要赐给你们另外一，要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。”所以保惠师要来，圣灵要来。所以读到13章、14章、15章这一段是一直到17章。那普通人呢，读圣经的时候都认为这一段是讲圣灵的，没有错。所以这里不只有神学，这里不只有基督学，这也有圣灵学。所以这里不只是对神的认识，也讲到对基督的认识，当然也讲到对圣灵的认识。那为什么在这里要提起圣灵呢？所以普通人是把它当作一个真理来研究的。如果我们要明白圣灵，那么讲圣灵讲的最清楚的就是约翰福音这几章圣经。所以呢，大家就好好读它，那么对圣灵就有认识了。好像认识圣灵呢，和认识神和认识基督好像是分开的一件事情。但是其实约翰呢，是把它放在同样的一个范畴里面。意思就是说，你认识神跟认识基督跟认识圣灵是不能分开的。那么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就是说主对我们的爱乃是到底的爱。那因着是到底的爱，所以呢他要差遣另外一位保惠师，那么这位保惠师呢要与我们永远同在。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他不能与我们同在，永远同在，那么那个爱就不是到底的爱。所以现在感谢主，因着那个爱，因着那个爱的缘故，我们知道根据后面所说的话，那么这个圣灵呢要常与你们同在，也要在你们里面。所以这就非常有意思了，就是说现在我们的主是在门徒的外面。如果我的主在门徒的外面的话，那么你要找主，你一定要问主在耶路撒冷，那么你到耶路撒冷；如果主在加利利，你到加利利。所以很明显的，道成肉身的主，他受时间跟空间的限制，因为他成了人。我们怎样受时间跟空间的限制？所以现在如果他爱我们的话，那么弟兄姊妹，如果他只在我们外面，那个爱不是用，那个爱不是到底的爱。所以现在他要做一个工作，那个工作他要求父赐给我们另外一位保惠师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。如果他与你们永远同在，而且更稀奇是什么呢？他要住，要常与你们同住，而且呢也要在你们里面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吗？这个另外一位保惠师，就是圣灵来的时候，他要住在我们的里面，不住在外面。所以这个时候又与我们永远同在。那么很明显的，我们的主求父打发圣灵来，那个目的是什么？目的就是要叫圣灵与我们同在。但圣灵与我们同在跟主与我们同在又有什么不同呢？你如果读这一段圣经的话，明明是圣灵与我们同在，不是吗？但如果你再读下去的话，他说：“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， 我必到你们这里来，还有不多的时候，世人不再看见我，你们却看见我，因为我活着，你们也要活着。那现在这里有一个问题，现在这里有个什么问题呢？这里的问题就是说，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。那么意思就是说，他基督的爱是到底的爱。那么既然我不撇下你的孤儿怎么办？我必到你们这里来。那么还有不多时候，世人不再看见我，你们却看见我，因为活着，你们也要活着。到那日，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，你们在我里面，我也在你们里面。那是什么意思呢？那就是说，圣灵如果住在你里面，如果与你们同在，但是我又不撇下你们为孤儿，但是呢，我必到你们这里来。那什么意思呢？那就是圣灵来的时候，他就在圣灵里面，就进到我们里面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，世人不再看见我，你们却看见我，因为我活着，你们也要活着。就是保罗说，活在现在，是现在我活着，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那么基督怎么跑到我们里面呢？因为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所以圣灵呢就在基督里面，就住在我们里面。所以你看见吗？这个就是我们的主试着要让我们明白，如果他要与我们永远同在的话，那么只有他打发圣灵来。但如果他不去的话呢，圣灵不会来，因为这个和主的工作有关系的。意思就是说，主一定要升天，然后圣灵才来。那圣灵如果在里面住在我们里面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的主基督在圣灵里面就也住在我们里面。那圣灵与我们永远同在，主基督也与我们永远同在。一面是圣灵在你们里面，但是保罗说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。所以他说，因为我活着，你们也要活着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句话很清楚，我活着，你们要活着，就是相当于保罗所说的，现在活着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世人看不见，但是你们看见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清楚了为什么圣灵必须来。不光神在3500年前来到了西乃山，不光是2000年前子神那么道成肉身来到了地上，但是有一天圣灵要来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为着要成就那个到底的爱，所以圣灵必须来。因为只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基督在圣灵里面也住在我们里面，那我们就永远不能分开了。那个爱是不能分开的爱，那个爱是什么？那个爱是永远的爱，而且那个爱才真正是到底的爱。那么等到圣灵降临以后，那么弟兄姊妹，无论在什么地方，我们都能感觉到神的同在。我们不必生在第一个世纪，我们就生在21世纪。我们人可以在 Kansas City， 但是弟兄姊妹，你能感觉到主的同在。无论在哪里，你都觉得主的同在就好像天堂一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当我们想到我们的主为什么要打发圣灵来，为什么不止这里讲到认识神，为什么不是讲到认识父，也讲到认识子，而且又讲到认识圣灵？你看见说，这个原来因为那个爱乃是到底的爱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圣经里面看见说，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，他要完成一些工作。这个工作不光是，如果光为救我们，光为爱我们的话，钉十字架就好了。所以，这个是主爱我们的一部分，但是不止如此，主不只要钉十字架，而且主要从死里复活。从死里复活，他把他的生命释放出来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他还要升天才可以，因为只有升天的时候，他才能把圣灵降下来。他去了，圣灵就来了。那圣灵来了以后，你看见吗？那个长久的爱，或者说那个到底的爱，才真正在我们上落实的。现在我们可以说，不止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基督也住在我们里面。所以现在我们能说，我们有主的同在。其实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而基督呢，就住在圣灵里面。所以现在我们不会像犹太人一样。你知道犹太人呢，犹太人如果他要这个经历神的同在的话， 或者他要祷告的话，我们都知道他呢，尤其在以色列，我们都知道犹太人他很看重圣殿的。那么尤其在旧约呢，我们在犹太人如果只向着圣殿祷告，那个祷告一定得答应的。那么这个是特别保这个所罗门建造圣殿的时候，他有个这样的祷告，所以犹太人他们都知道。那么你离开圣殿越近，或者你向着圣殿祷告，神一定听那个祷告的。所以我们大家都知道说，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到以色列去，以色列人最宝贵的一道墙就是哭墙。那个哭墙呢，其实根据传说呢，就是现在还剩下最后的一片的墙，叫你想起所罗门的时候。所以然后他们就把他们的愿望就到城墙呢去祷告，他们哭泣。为什么哭泣呢？他们有许多的难处可以告诉神，那么他们就把他们的愿望，把他们的祷告就写在一个很小的纸头上，然后就放在那个缝里面。那么他们认为这样的祷告神一定要听，所以如果他们要神听他们的祷告，和地点很有关系，他们一定要到耶路撒冷去，而且一定要到哭墙那里。所以这就是犹太人他们祷告怎么能够得到答应的。但是后来慢慢犹太人就聪明起来了，所以犹太人后来他们在耶路撒冷就开了个公司，这公司就告诉全世界犹太人说，这个飞机票太贵，你们不一定要非要到耶路撒冷来，但你同样可以得到一样的效果，所以最好把你的祷告呢用传真传给我们，你要传什么你上面写着传给我们，然后我们在耶路撒冷呢收到传真以后，我们就派专人就把你送到哭墙那里，然后把你放在那个洞里面。所以一样的，你一样的心愿，你只要向哭墙祷告就可以了。所以这个进步很多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你看见吗？这个还是很遥远的距离，你还要用传真，然后把这个东西送过去。那现在慢慢的又进步了，所以现在说你不要送传真了，你只要告诉我们你要不要祷告，要祷告我们派人去用个手机就面对那个墙。那么好了，那你呢？你只要讲什么，你就神一定听得见。对，那弟兄姊妹，用手机啊是什么意思？手机就是说你人在这里祷告，结果呢，哎，神在那里听得见，稀奇不稀？哪里需要费这么大周章呢？对基督徒来讲不需要啊。你看基督徒今天不需要跑千里迢迢跑得那么远去啊。你在背什么？无论你在坐车、坐公车、在马路上、在病床上、在最危险的时候，你一个简单祷告就听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神是无所不在，这代表什么？这代表到底的爱。所以每次我们生病的时候，就像诗篇所说的，好像神为我们铺床啊，我们的主在那为我们铺床，主做了我们的安慰，在这里我们的在地好像在天上一样。所以当有一个很有名的爱主的弟兄叫罗德福弟兄，他后来为真理缘故被监禁到阿伯丁去，就是苏格兰最北的地方，他写了好多封书信，他写信总是怎么写呢？他总是说是从哪里写出来的？从基督在阿伯丁的行宫写出来的。他不觉得那是监牢，他就像盖恩夫所说的，监牢里面每一块石头都好像宝石一样。那弟兄姊妹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这是因为到底的爱，那个到底的爱就是无所不在的爱。到底的爱就是说，我们不管在哪里，圣灵就在哪里，因为圣灵已经是被大发到全世界各地去的。但是不要忘记，我们不要把圣灵当这个东西，不是，圣灵就是神，就是三而一的神，而父神在子神里面，子神在圣灵里面，今天已经在我们的里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只要张口祷告，你只要呼叫一声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我们就能够经历主的同在。所以我想弟兄姊妹，这就叫什么？这就叫做到底的爱。这个爱爱到底，不管今天我们什么时候，我们都能享受的同在。所以这就是我们和以色列人不一样，犹太人不一样，他们是神的选民，我们也是神的选民，但是不同在哪里呢？他们不相信圣灵，不是，他们不相信这个父在子里面，子在圣灵里面，他们是把神跟圣灵完全分开的，是神的灵，所以神的灵降在参孙身上，好像什么呢？好像你要大力水手啊，他不是等到紧急的时候怎么办呢？他就没有力量啊，等到紧急的他就吃菠菜，一吃了菠菜以后，他这个力量就来了，所以叫大力水手嘛。 所以我们觉得参孙呢就好像大力水手一样，你看到吗？他本来没有能力，等到他需要的时候，哎，他去吃菠菜，神的灵就降在他身上。所以这个神的灵好像什么，好像一个东西一样，是给他一股的能力。所以旧约神的灵就好像一股的能力一样，你看见吗？结果呢，哎，然后最后我们知道说就带给参孙很大的，就带了很大的能力。但是新约的神不是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这位保惠师是另外一位保惠师，第一个保惠师主自己，另外一个保惠师神差遣他，要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。好了，那弟兄姊妹，这个好不好？这个太好，这个就是福音了。这个就是许多时候我们，我现在我们就明白为什么神必须是三而一的神呢？神为什么必须三而一的神？神是三而一的神，就好像什么呢？就好像水有三个态，有三态一样。你知道，当温度高的时候，这个水水呀、啊，它是气态。这个水是气态的时候，你是看不见的。你只要看得见，已经变成水珠了，已经是水的这个状态了。所以我们都知道说，当温度很高很高的时候，水是处于气态。但到了平常的温度的水是属于液态，然后呢等到很冷很冷的时候它是固态。但是不管气态、液态、固态也好，大家都知道它都是 H2O， 都是水啊。但是呢它在三种地方有不同的表现。所以你看见我们的父，天上的父好像气态一样是看不见的，但是有一天主耶稣来到地上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主就好像那个水一样，那么现在你可以喝那个水，好像你的手可以碰着一样，但是你还不能把手，还是不能把水放在水里，你不能把它抓在手里，不行的。所以有一天呢，你看见我们的主一定要去，然后圣灵就来，圣灵来以后，你看见圣灵与我们同在，那现在呢，好像我们很有把握了。圣灵的同在就证明我们的主在这里。为什么有的弟兄姊妹感觉到神的同在？为什么有的弟兄姊妹感觉到主的同在？因为圣灵与我们同在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看见你在抓这个 H2O 的时候，在抓水的时候，你不觉得是很渺茫的，看不见，因为父神是好像很远很远的。所以父爱我们，同样是神，但是他要让我们抓得住他，你看见吗？这个实在是恩典，弟兄姊妹，按理来讲没有人抓得住神的，你看见吗？因为神太大了，神太大，所以我们抓不住他，这个是很痛苦，你看见吗？如果神一躲起来，我们找不到他，但是他能够掌握我们。所以你这样，你怎么能和神在，你怎么能和他在一起呢？所以现在问题就在这里，弟兄姊妹，你现在明白吗？什么叫爱呢？爱就是说你能抓他，让你能抓住他。那么大家都知道，妈妈跟小孩子抓捉迷藏的时候，如果妈妈真的躲得很好，小孩子根本找不到妈妈的，那妈妈，那小孩子一定哭起来，没什么好玩嘛，他一定要找到妈妈才好玩嘛，是不是？这才是交通嘛。所以有的时候妈妈呢，哎，就故意让他找到了。弟兄姊妹，你不要忘记，这个就是神在我们身上。如果神要捉迷藏，把我们他躲起来，没有人找到他，那不要说苏联的太空转了一圈，在太空转了一圈回来说宇宙中没有神，那因为神躲迷藏要躲起来，那你谁都看不见，谁都找不到的。但是稀奇的很，弟兄姊妹，你看对我们这些人，神要他要向我们显现，所以他爱他，我们谁爱他，他一定愿意向我们显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有的时候他就让我们，所以如果他把自己藏得好的话，没有人能找到他。但是感谢主，你看见吗？这位神如果他永远保持气态，那个水你可以研究它，你可以做实验，但是你永远是渺茫的。但是我们的神他是要我们亲近他，因为那个爱是到底的爱，那个爱是交通的爱。所以2000年前主耶稣来到地上，感谢主，现在道成了肉身，爱成了肉身，忍耐成了肉身，感谢他为我们钉十字架。那现在我们对神有一番的认识了，那么美不美呢？很美。但是够不够呢？还不够，因为还没有到底。要到底什么呢？到底现在就是说，神他不只是神，而且他愿意进到我们里面，让我们抓着住他。那这一点是很重要的。我们知道这个领带是谁发明的，那么听说呢是这样， 就是从前呢，这个丈夫妻子，丈夫总是大丈夫，总是大男人，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妻子抓不住丈夫，丈夫呢抓住了妻子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两个如果真的有争执的话，这个丈夫一把就把太太头发就抓住了，你看见吗？这个他占便宜了，没有错。那等反过来的丈夫呢，妻子呢抓不住丈夫，所以后来就替丈夫发明了一个领带。所以等到你抓我头发的时候呢，哎，我就抓到你的领子，抓着这个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明白，抓不住的痛苦是个很大的痛苦。因为什么？神比我们大的太多了。所以你和神往多密藏，神如果要往多做多密藏的话，没有一人能找到他。但是感谢主，他爱我们，就像母亲爱孩子一样，他不要让孩子伤心，他总是给孩子看见说，哎，他妈妈不见，但是妈妈又出现了，你看见吗？这个就是交通。所以感谢主，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见说，所以我们的主一定要去，他如果不去，他不升到天上，圣灵就不降下来。所以我们的主这条路什么？这条路是升天的路，但这个升天的过程里面和普通人不一样。普通人离开世界就是死，普通人，那么如果有人真的到父那里去，就是升天，这个很清楚的。但是现在问题就是，世界是罪人，没有一个人升天，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。那么因着罪的缘故，离开世界就是死嘛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主耶稣不是，主耶稣离世归父的时候，那什么意思？离世他是死，但他的死是救主的死，他的死是十字架的死，然后三天以后从死里复活，然后最后呢为我们升到天上去。所以这条路呢，不要忘记，是死复活再加上升天的道，但这条路有个结果的，那个结果是什么？那个结果圣灵就浇灌下来，然后保惠师就来了。那么保惠师来了，住在你里面，也住在我里面，永远不分开。但是感谢主，主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，我必到你们这里来。所以等一等，还没有多少时候，世人不再看见我，一点没有错，但是没有多久后，你们却看见我。为什么？因为主回来了，主在圣灵里面回来，主在圣灵里面，在你里面，在我里面。那结果怎么样呢？弟兄姊妹，我活着，你们要活着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不，这里很有意思啊，是因为我活着，所以你们也活着。那么基督在我们里面活，这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这样吗？所以当我们想到基督在我们里面活，我们知道说感谢主，这就是那个到底的爱所成就的。但是呢，这个还不够，我们如果光懂得这个已经够感谢主了，我们觉得救恩太好了。你看见吗？只有你，如果犹太人，他们知道宇宙中的神，他知道神是遥远远远远远远神，所以他们一定要敬拜，伏伏在地，因为他们，你怎么样能亲近神呢？所以他们只能到脚凳前下拜。那么因为他们觉得神的宝座在天上，但是他的同在是借着同在一直延伸到地上，那么好像他的脚很长，但是脚不能在空中悬空的，不能悬在那里啊，所以一定要有个脚凳。那么旧约呢，原来约柜就是神的脚凳，所以你每次来到约柜，埋了至圣所，你就来到什么？来到神的脚前。那么这个是不错的，但是弟兄姊妹，在犹太人的感觉里面，神还是高高在上，这个不过是他脚前而已，你看见吗？然后讲到神的灵的时候是什么呢？神的灵就是，哎，等到参孙需要像大力水手需要什么的时候，哎，能力就来了。然后我们知道神的同在也有的时候就临到谁呢？临到大卫，但是因为大卫犯罪了，所以大卫怎么祷告呢？他说求你不要收回你的同在。所以可见什么？可能在旧约呢，圣灵来，有的时候来了，有的时候又走，你犯罪他就走了。但是很稀奇，弟兄姊妹，在新约不是啊，新约圣灵来了他就不走了，圣灵他只会悲哀在我们里面，这个圣灵只能在我们里面忧伤，可以的，担忧是可以的，圣灵不会发怒，你怎么样他都不走的。弟兄姊妹，为什么？因为那个爱是什么？是到底的爱。
所以如果我们想到我们的主，他不只要为我们钉死十字架解决我们罪的问题，他还叫我们从死里复活，然后把基督的生命赐给我们。但是还不光如此，那这个生命怎么赐给我们的呢？只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这个生命就进到我们里面。所以这个时候怎么样呢？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的主升天，然后保惠师来了，然后呢永远与我们同在，那么我们呢就我们就能够怎么样，就是主活着我们也活着，那么主就没有撇下我们孤儿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只要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基督就住在我们里面，今天主没有一个时候撇下我们为孤儿，这是最大最大的安慰。世人可以弃绝我们，亲人可以离开我们，但是弟兄姊妹，有一件事你知道，说主说我不撇下你为孤儿，因为那个爱是到底的爱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只有到底的爱才是爱，只有这样的爱才是爱。所以为着成就这个爱，主不是十字架就解决的，十字架还有复活，不光复活还不行，还需要升天才行。所以你看主的钉十字架，主的复活，主的升天，这个不是光神学，不是光是福音真理的问题，这和到底的爱发生很大的关系。但是光讲到这里是不是就完了呢？没有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再读下去就很有意思了。那么这个是普通大家读这段圣经常常忽略的，那么这个和腓力的问题有关系，和腓力问题。所以在这里呢，我们就来回到腓力的问题。腓力对主说啊，他说求主将父显给我看，我们看，我们就知足了。那么腓力和主大概已经快三年半了，你看见吗？不要忘记，是当初谁对腓力说来跟从我的？是主对腓力说你来跟从我的。所以呢，你看看他是最早最早五个门徒其中的一个。你如果读约翰福音第一章的话，所以别人可以问这个问题，腓力不能问这个问题呀、啊。你看见吗？他和主那么久了，所以主腓力对他说：“腓力，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，你还不认识我吗？”对于别的门徒可能不到三年半，对于约翰，对于安德烈，对于彼得，对于腓力，对于拿但业，肯定是三年半，最久最久的基督徒，这帮门徒了。你还不认识我吗？人看见了我，就是看见了父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有个很重要的启示，这就是约翰在第一章给我们看。我们好不好看一下第一章？第一章，第一章第十八节。从来没有人看见谁，只有在父怀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。所以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这是个很重要的启示。因为你要解释整本的约翰福音，两个字就够了，一个是第一章这里的怀。所以这里讲到神的儿子在父的怀里，这是很重要的启示。为什么？将他表明出来，你人看见了子就看见了父，这是很重要的启示。这就是主耶稣是神的儿子最重要的意思，很清楚很清楚的，我们的主把我们父完全的表明出来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当然是宇宙的谜，也是宇宙的奥秘啊！神的儿子父怀的独生子能够将他表明出来。那么大家都知道，这个马太福音啊，那个形象是狮子，马可呢是牛，然后呢路加是人，约翰福音呢乃是老鹰的形象，不是四活物吗？所以在这里四福音好像四活物的四张脸一样。那么到了约翰福音就给我们看，主要是神的儿子，就是那个生命好像老鹰的生命一样。那么如果在父怀里张扬父的笑容，那么他的眼睛一定是特别的眼睛。那么大家都知道，在老鹰的眼睛，在所有受造之物里面，万物里面，只有老鹰的眼睛啊可以直接看太阳的，不会被销毁的。他这个神有个特别的创造，就是他可以瞪着太阳，他根本眼睛不会销毁的。所以这个生命是老鹰的生命。神儿子的生命什么生命呢？我们每一个人只要看神，一定化为乌有，没有一个罪人能看见神眼睛不瞎，不可能。我们都是瞎子，我们都是被光照瞎的，但有一个人眼睛不瞎，他是神的儿子，他在父怀的独生子，
他瞻仰父的笑容，结果呢，那个结果什么，就把他表明出来。所以我们的主来到地上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他，你就看见了父，很清楚的。好，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，这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的一句话，叫做怀，唯有在父的怀里将它表明出来。那还有一节圣经，十三节，约翰福音第十三章二十三节，有一个门徒是耶稣所爱的，侧身挨进耶稣的怀里。不要忘记啊，整本约翰福音讲了怀只有这两次，一次是第一章，一次是第十三章。十三章是约翰，就是那个门徒，他代表整个的教会，他侧身挨进耶稣的怀里。所以现在两幅图画是平行的，这就是约翰福音讲什么。约翰福音一面给我们启示神的儿子在父怀里独生子，那另外一方面呢，讲到经历的时候，那就是我们就像约翰所代表的，是在主耶稣的怀里，明白吗？那人看见了主耶稣，就看见了父，人看见了我们，就应该看见我们的主。所以不要忘记啊，这就是整本约翰福音要告诉我们。这整本福音跟马太马可路加不一样，马太马可路加你讲了主耶稣的故事，讲了主耶稣的生平，讲了对于主耶稣的启示，很少讲到我们的经历，很少运用在我们身上。不，你讲到约翰福音，你要看见说一面讲到启示，那么这个启示是很大的。那么所以主说父与我原为一，你看主耶稣的确是神的儿子。所以如果你读约翰福音的话，这个父这个字啊，一共提了120次。还有很奇怪很奇妙，当主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，讲到我，弟兄姊妹，他讲了多少次呢？也是120次。我与父原为一，所以这是什么？这个就是父怀里独生子。但如果光这样的话，弟兄姊妹，你今天所知道的是神学、圣基督学跟圣灵学如此而已。但是不，这是要成为我们的经历的。你说神是光和我们有什么关系？你说神是灵和我们有什么？当然有关系。你若光在神学院里，你搬了这些学问回来，有帮助吗？你真正有帮助，乃是给看见什么？不只看见基督在父的怀里，你要看见我们在基督的怀里，这个就对了。这个叫什么呢？这叫做到底的爱。今天到底的爱，爱到什么地步呢？不光我们不再做罪人，不光我们上天堂，而且爱到一个地步，今天子至于父，就好像我们至于主一样。我们的主如何是父所爱的，我们也是主所爱，因为他爱到底的爱，爱的结果我们在哪里？我们在主的怀里。我们说父爱儿子，爱到什么地方，把他放在什么地方？把他放在怀中。主爱我们爱到什么地步？把我们放在怀中。如果我们永远在他怀中，这个不是到底的爱是什么？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要记得，现在我们就来到了约翰福音的主题。约翰福音的主题就是给我们看，一面你有启示，这是神学，这是启示，另外一方面有经历，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经历。所以这些东西都不是玄的，都不是好高的高不可攀的，不是，这个通通可以实行在我们生活里面。所以为什么约翰福音这么宝贝才这样，它是两条线，一面讲到子在父里面，父怀里，一个人讲到约翰我们在主的怀里。所以你看，就是两面，一个讲了启示，一个讲了经历。好了，那现在问题就是我们这一面，主怎样在父怀里，这个好像是奥秘，对不对？但是现在要紧就是说，我们今天怎么在主的怀里，什么叫做在主的怀里，这个太玄了，对不对？这个是怎么样呢？但是你如果读主的话就很清楚了。所以现在呢，我们明白这两点以后，那么现在我们再回到刚才的14章，再回到那里，再回到腓力那些话上。那腓力就告诉这个主耶稣说，我与你们长久这么长久，你还不认识我，人看见了我就看见了父，你怎么能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？好了，那么什么叫做在父的怀里？ 因为很清楚啊，因为根据第一章很明显，因为父怀里独生子把它表明出来，所以今天呢，人看见了我，看见了主，就看见了父。那么现在我们又问，那么父跟子有什么关系？那你当然说子在父的怀里，所以亲密没有比那更亲密，对不对？因为儿子在父的怀里，这个我们懂，弟兄姊妹，这个一点都不抽象，对不对？这个也是爱，我们知道是因着爱的缘故，所以你看见子在父的怀里。但你看看主怎么解释，这点很重要啊，主到底怎么解释他在父的怀里？所以你就看他怎么用，怎么用什么字，那就是第十节，我在父里面，父在我里面，你不信吗？好，这个你姑且把它当作公式，那我觉得属灵没有公式，但是我觉得你把它记住以后对我们有帮助。这个公式很简单哈，一个是我在父里面，这个次序不要倒的哈，我在父里面，然后呢父在我里面。那我在父里面就好像什么呢？好像大卫所说的，我要一生一世住在神的殿中。等到你真的来到父面前，真的来到主的脚前，你来到神的殿中的时候，你的感觉好像什么呢？好像我就在父里面。但如果父在我里面什么意思呢？父在我里面就好像什么？就好像生命在我里面一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的主说，我在父里面，父在我里面。所以父对于主来说好像空气一样。一面来讲，我们能够活着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在空气里面。但是不要忘记啊，空气也在我里面。如果空气不在我的肺里，我就没有了。空气不在我脑里面，我就脑死了，你看见吗？所以在这里说，我所以能够活着，为什么呢？我在父里面，父在我里面，我在空气里面，空气在我里面。所以用我们懂的话来说，我们的主与父的关系是他在父里面，父也在他里面。那这就是读这段圣经最难读的。有的人说这里不是你们我们就是他们，就是阿们。还有呢，就是我在你里面，我在你们，到谁在谁里面都搞不清楚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你现在暂时记住了，暂时记住了，你要描写我们的主怎么在父的怀里。现在好了，你记住了，就是一个公式，你暂时我姑且用公式啊 formula， 这个比较容易记。那么我在父里面，父在我里面，那意思就是说，这里面有一种的连结，这种的连结呢，肯定是生命的连结。他说我与父原为一，这个没有问题的。所以你要描写那个连结，描写的他，我们姑且说他们连结的化不开，因为他是一个，所以好像那个爱的连结浓到化不开。我们姑且用人的话来说的话，那么这个什么，这个当然是合一嘛。所以我们要记得什么叫合一。讲到合一的见证的时候，主为我们祷告什么？主为我们叫我们合而为一，好像什么父与子之间的回忆一样，合一一样。那么这里有一个东西叫做我在父里面，父在我里面，我们没有一个东西可以去形容它。英文叫做 union， 你知道吗？中文叫连结。但连结呢，我们又怕两个东西连在一起的，不是，它根本是一个。所以呢，实在说来，这就是合一。所以合一这个东西真的是一个两个合一这个东西，最早表现在哪里？是表现在基督身上的。所以他说我与父原为一，这个不是两个东西融接在一起，不是的，这根本两个就是一个。所以呢，现在你可以说我在父里面，父也在我里面。那这句话就给我们看见他们的关系浓得化不开。那这个只是我借用人的话，意思这的的确确那个生命的关系是浓的，浓到一个地步化不开了，根本是一起的。那这叫什么？这叫做合一。所以就等一等你要看见这个，等一等你要看见说这个合一是怎么来的。好，我想我们如果懂得这一句以后，我们就清楚了，原来我们的主在父的怀里，结果呢，主在父的里面，父在他里面。一面父是他的环境，父是他呼吸的空气，所以他说我在父里面。但另一面呢，父在我里面，证明说父亲是他的生命。
好，就这个生命在他里面来运行支配他的一切。所以这是两面不同的领会，但是最后很简单，就是说我父与我原为一。所以这个一呢，乃是父怀里的一，很清楚的。所以这一点我想清楚了。那这个是什么？这是启示。那现在问题在这里，问题最惊讶是什么呢？为什么我们的主能做这许多事？所以你看哈，第下面说，他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，然后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。你看父坐在我里面，他指挥一切做他的事，所以这就是我什么时候说，就是因为他说的；我什么时候做，就是因为他做的。好了，现在问题这样，这是我，你们看见我所做的事。但下面主怎么说呢？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。那我怎么做的呢？因为父住在我里面，所以我说话我行事是父在我里面运行。所以我如果有意志是父的意志，我如果有感情是父的感情，父爱世人，所以最后我就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？他与父原为一，一面他住在父里面，父呢也住在他里面，然后就成就了一些事。那么就是为什么他来到地上道成肉身为我们钉十字架。好了，那弟兄姊妹，主为什么没有得蒙恩得救以后为什么不马上把我们送到天堂去呢？没有，因为主托付给我们的使命。所以呢你看见我们有责任，为什么主还留我们在地上呢？因为主要把我们放在他的怀里。如果放在他的怀里的话，人看见我们就看见主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要问，如果那样的话，那我们与主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呢？所以下面他说，信我的人也要做，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。好，那弟兄姊妹，这句话我们担当不起，怎么可能教会做的事好像比做主做的更大呢？因为有一个原因，因为他说我往父那里去，他升到天上去，他升到天上是经过坟墓，然后从死里复活，然后得着荣耀。所以不要忘记弟兄，这条路是十字架的路，是复活的路，也是得胜得荣耀的，最后被高举这一条。因为升天指着被高举来说，他是最从最卑微，然后一直怎么样，一直升到天上去。那么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，只要升主升到天上，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奉主的名无论求什么就必成就。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真的这样做，只要奉主的名求什么就必成就，那当然做的是比这更大的嘛。因为主升天以后宝会师来了，那么今天你看见无论我们做事行事都是基督在我们里面做，而且应当做比这个更大的事。那么好了弟兄姊妹，所以这证明什么？证明我们的主在父的怀里，现在他做事了，他降卑他自己，现在他上了十字架，因为父在他里面说话，父在他里面这个爱，当父爱的时候，爱的最高点，我们的主非钉十字架不可。所以弟兄姊妹你看，这就是我们主在地上的脚踪，你看见了主就看见了父，你看见主怎样钉在十字架上，那是爱，不错，这是主爱，主真的爱我们，但是给背后给我们看见神何等的爱我们，神就是爱。但光这样吗？不是，因为你们还要做更大的事。这什么意思？这就告诉我们，主今天救我们不是光把我们救上天堂，不光救我们做不做罪人而已。我们今天的福音实在说来传的不够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以为上天堂就够了，其实不是。其实你要主的目的什么？主的目的是要我们像约翰一样也在主的怀里。好了，现在请我们记得，如果子在父的怀里是什么意思？那个不要忘记啊，那个 formula 是什么？我在父里面，父在我们里面。那如果约翰在主的怀里，那什么意思？那就是说约翰在主里面，主在约翰里面。那么父与子之间的关系就应该是约翰和主之间的关系。现在约翰代表你和我，所以弟兄姊妹，这里有一个连结，是生命的连结，这里有一个合一，是我们与主之间的合一啊！请弟兄姊妹记得，你与主之间没有那个合一，你不可能能够产生圣徒合一的见证，是不可能的。 因为我们爱弟兄是根据主爱我们的爱。你如果从来没有经历主对你的爱，如果主经历对你的爱是到底的爱，到底的爱，最后是我们在他的怀里，我们与他有生命的连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吗？如果我们，所以现在是怎么说呢？我们这些人乃是连于基督，是与基督联合的。那么什么叫与基督联合？与基督联合就是我在基督里面，基督在我里面。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怎样在主的怀里，就好像我们的主他怎样在父里面， 父里面父也怎样在他里面。所以你看两个是完全平行的，这就是为什么你读保罗一生的著作，你归根结底保罗的神学只有两个，只有两句话，一个是在基督里，还有一个基督在你和我里面。 That's all。 那么你现在怎么来形容保罗所看见的呢？用一句话来说， Union with Christ， 就是与基督联合。那与基督联合严格说来乃指着与基督合一说的啊，基督合一说的。那么这一点我是特别就是生命上来说的，我想这一点很，这一点很重要。所以严格说来，当你读圣经的时候，圣经里面讲到我们的经历的时候，多半是讲到与基督联合，不是讲到与神联合。真正与父神联合是我们的主，子怎样在父里面，那么那个与神联合，那么很清楚的，那是基督身上的故事。但是我们身上的故事呢，乃是与基督联合。那当然因此借着与基督联合，我们能够来到父面前，能到父那里去。所以我想这个是我们对圣经应该要有很清楚的认识。那么最后我们要问说，怎么办得到？怎么可能我们经历与基督联合呢？好了，感谢主，现在主要赐给我们另外一个保惠师，保惠师真理的圣灵来的时候，他要住在我们里面，永远与我们同在，而且要住在我们里面。然后主说他不偏向我们孤儿，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，他已经住在我们里面。所以暂时有一段世人看不见我们的主，因为他死了，他就是复活了，他们也看不见。但是今天呢，我们看见，因为主活着，我们说主今天是活着，所以我们也活着，基督活在我们里面。到那日就指着五旬节那天，复活跟五旬节那天，你们就知道，那个时候我们就知道一件事哦，这个知道是我们里面知道什么呢？我在父里面，父在我里面。但是很有意思啊，你读这段圣经的时候，到了那一天的时候，你就得到启示，你就知道说父怎样与主合一。但是不光如此，接下去的，你们在我里面，我也在你们里面。我们讲过这个 formula 的意思就是与基督联合的意思。你看见吗？你们在我里面，就是约翰在我里面，我也在约翰里面，这是表示约翰在父的怀里嘛。所以现在你明白吗？等到圣灵降下来，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，现在我们懂得与基督联合是什么意思。现在你就知道说，原来今天我们住在基督里，基督是我们的范围，基督是我们的住家，基督是我们的，是我们的世界，这叫做我在基督里面。但是呢，主在我们里面，基督做了我们的生命。我们无论行事为人立志，或者有什么事，都是圣灵在里面运行，在里面运行的结果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今天你看见我们在哪里？我们在父的，我们在主的怀里，很清楚的。这个整本马太约翰福音就是给我们看见这两条线。那么如果圣灵真的做到这个地步，那我们不只有启示，而且我们得到经历了。所以现在玄不玄呢？一点都不玄。奥秘不奥秘呢？一点都不奥秘。只要圣灵来了，问题就解决了。那现在我们知道了，原来是圣灵把我们与基督连在一起的，明白吗？所以圣灵进到我们里面的时候，现在你知道那个连结是什么？是借着圣灵。而我们的神是三而一的神，所以当我们的主在父里面，父在子里面，怎么在里面的？你看见很明显的，他们三而一的神永远同在，所以那个真正的连结乃是圣灵连结，所以圣灵永远做连结的工作，很清楚很清楚的。 这是这个父永远讲的源头，子呢永远是讲的凭借，那么然后最后这个子呢是永远讲的内容，那么然后整个的 medium 整个的过程整个的 course 那么什么是圣灵所带给我们的。所以我想啊弟兄姊妹，这个叫什么？这叫到底的爱。那到底的爱有什么结果呢？就是因着我们在主的怀里，结果我们不知不觉的人看见我们就看见了主。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？这个叫到底的爱。到底的爱就是因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要改变我们，要变化我们，要结出圣灵的果子，有爱，有温柔，有忍耐，人看见我们就看见了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很清楚了，主救我们的目的是要把我们救到这个地步，叫我们能够常常是与基督联合，让我们看见说基督好像我们的空气一样，我们离开主我们不能生活。所以今天我们在空气里面，但同时呢空气又在我们里面，那么这个代表什么？这个就代表那个连接来说的。好了，所以下面呢我们的主就用了一个比喻，这个是很重要的比喻，为着叫我们更明白这一段的故事，那就是十五章开始，主说我是真葡萄树，然后你们是枝子，我是真葡萄枝，第一节，然后呢第四节，你们要常在我里面，我也常在你们里面。那么非常有意思啊，这里说你这个常在原文是 abide， 你们要住在我里面，我也要住在你们里面。枝子若不住在葡萄树上，自己就不能结果子，你们若不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很稀奇的，前面给我们看见说我们是在主的怀里，但是现在呢我们有个责任，就做主的工作来的，就做我们和主生命的关系来讲，我们在主里面，主也在我们里面，那我们有没有责任？我们有责任。为什么？他是葡萄树，我们是枝子，所以虽然就生命来讲，葡萄树的生命是流到我们里面，但是我们要负一个责任，我们要都留在主的里面。这个住就是都留离世，这是我们要主动的，我们要常常借着读圣经，借着祷告，我们要常常的停留在主的里面，这就这里所说的住。所以这里你看见保罗，这个约翰呢，他不能光讲理论，他讲实际，就是现在不光是救助生命来说，我们与基督联合了，没有错，你看见吗？这就是到底的爱，是借着圣灵这些事才办得到的。但是我们有没有责任呢？我们有责任，因为我们要知道说我们离开主我们什么都不能做。所以第五节他就加强一句，又说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住在我里面的，我也住在他里面，这人就多结果子，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这一点都不错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怎么能离开空气呢？不能。所以我们有责任，就是今天在我们的生活里面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们要学习住在主里面。那我们只要住在主里面，主也住在我们里面。所以这指的什么？这指着我们的实行来说，这指着我们的责任来说的。然后呢，然后第七节，那么什么叫做住在主里面？主就住在我们里面，是不是很抽象呢？现在我们的主就把它变成简单了，简化。他怎么说呢？他你们若住在我们，如果你住都留在我里面的话，那有一个什么结果呢？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。那么主的住在我们里面，这个好像摸不到，对不对？我们叫生命住在我们里面，但是现在有一个东西很实在的，如果我们肯都留在主的脚前，我们像玛利亚一样，我们花五分钟花十分钟安静在主的脚前，我们就都留在主的里面，有一件事肯定的，主说什么？我的话就住在你里面。那这个话在原文是 Rhema， 不是 Logos。 在这个时候呢，我们所读过的圣经的话，圣灵又再一次把它提醒，叫我们再活过来。这个时候呢，哎，我们怎么样？这个时候呢，哎，就变成 Rhema， 就是变成生命的话。那么我们怎么样？就听见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很清楚的，我们觉得我们住在主里面好像很抽象，那么主住在我们也很抽象，但是很清楚。现在我们主把它换成一句话， 就是主住在我们里面，就主的话住在我们里面。所以在实行上，弟兄姊妹，当你来到主面前安静的时候，当你都留在主面前的时候，哎，这时候主的话就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不能太忙啊，你知道有时候忙的一个地步，这个中国字忙啊，这边是心，这边是王，一个人一忙心就没有了，你信不信呢？你忙到一个地步啊，你匆匆忙来波饼祷告，你刚刚坐下来还没有多久，根本还没有 warm up， 马上就要散会了。你现在你根本没有心呢、啊，你知道自己忙得不得了，所以不要把自己弄得太忙了。撒旦就是、这个什么，这个法老一个事，就是让你忙到一个地步，你根本没有时间聚会，没有时间这个那个，忙得喘不过气来，那就好，你心就亡了。心一亡了以后呢，这个忘记的忘啊，上面亡下面心呢，心一亡啊，不光是忙，而且就忘记了。所以很多东西很容易记得，但是因为你心亡了，也就记不住了。所以为什么你读别的都和读圣经就是记不住？原因很简单，你太忙了，心根本住不住，记不住。所以要记得，基础要记得，要住在主里面。然后呢，你看他就住在我们里面，他的话就来了。你看见吗？然后就他对我们说话，你能够听，这个时候他的话一来，就是前面主所说的嘛。主说我在父里面，他怎么说呢？他说我所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。为什么？父说话了，他如果不说话他怎么知道呢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你来侍奉，你结果如果你没有听见话，你怎么侍奉呢？所以很清楚的，只要你住在主里面，然后父主的话就住在我们里面，然后怎么样呢？然后说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，你们多结果子，我的父就因此得荣耀，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。那么好了，这个很明显给我们看住在主里面的结果，什么要结果子，这个生命这个果子慢慢就结出来，那么你们也就真正是我的门徒了。但你不要忘记，世人怎么知道我们是门徒呢？因为我们彼此相爱。所以可见那个果子是爱的果子，很清楚。这个果子不要忘记，不是自然就有的，我们里面没有这个生命，但是慢慢你看见这个生命，爱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，但是爱的生命你需要常常住在主里面，让这个爱这个果子能够成熟变成果子，那么你们就多结果子，多结果子呢，父就因此的荣耀，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。那么大家都知道你们，所以你们就真正是我的门徒。好，那么读到这里我们还是不明白，所以再看第九节，我爱你们，这个我们懂了，我爱你们，我的爱是到底的爱，正如父爱我一样。那么父爱我，弟兄姊妹，你看主爱我们跟父爱他是一样的爱，你看见吗？都是到底的爱。然后说你们要住在我的爱里，那现在清楚了，前面说要住在主里面，都留在主里面，还是太悬了一点，对不对？好像还不清楚一点，但现在很清楚，主话就讲明白了，我爱你们，所以怎么样呢？你们要常常都留在我的爱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也许别的你不懂，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承认我是蒙爱的人，一个蒙爱的人最大的幸福就是能够住在那个爱里。所以主说不要离开，因为你今天呢，这个爱，我爱你们，所以你们要住在我的爱里。换一句话说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本来以为是住在爱里，住在基督里面，指着住在圣，好像住在圣殿里面一样，不是。原来爱就是我们的环境，爱就是我们的住家，我们每天所呼吸到，我们每天所处的，弟兄姊妹不要忘记，就是基督的爱。你肯不肯住在基督的爱里？那弟兄姊妹，这样的人是世界最快乐的，这样的人你看见主拯救我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再说嘛，前面我们说我们住在主里面，然后都留在主里面，然后我的话就住在你里面。现在呢，主住在我们里已经变成什么？变成主的话住在我们，这个我们懂得多了。那现在我们可能还不懂，主讲来讲去的目的是要带回头告诉我们要怎样彼此相爱。你前面讲了彼此相爱讲了半天，是个命令不错，你怎么达到这个命令？你没有这个东西，你里面没有这个爱。但现在有一个办法，你没有爱，但是感谢主，现在呢，你连于基督，基督的生命住在你里面，你自然的他爱我们。现在问题就是你已经在爱的空气里面，你已经在爱的世界里面了，不要忘记，你要常常要住在里面，都留在里面，这个你应该办得到吧。 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主一步一步的，就像剥洋葱一样，就把他的话讲得越来越清楚，越来越清楚。那么我们再说，那么什么叫做住在主的爱里呢？主又加上一句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，就住在我的爱里。那我的命令是什么？要叫你们彼此相爱。所以很清楚，你们主的讲到最后的时候，他一定怎么样？一定勾回来的。他说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，是要叫你们喜乐存在你们心里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十二节，主又来了，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像我爱你们一样，这就是我的命令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想太清楚了。我觉得今天我们不要觉得这个东西很玄的，没有啊，这个主为我们死，为我们复活，为我们升天，最后的所成全的是什么？是要叫我们能在基督的怀里，那么然后呢，我们住在主的爱里，我们用那个爱去爱我们的弟兄姊妹。主怎样服侍我们，我们用那个洗脚的爱来服侍众弟兄姊妹。那弟兄姊妹，你当然就回到你们彼此相爱，像我爱你们一样，这就是我的命令。然后你看呢，第十六节，不是你们拣选了我，是我拣选了你们，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，叫你们的果子可以长存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结果子什么果子？在整个 context 里面，在整个上下文里面，简单的来说是爱的果子。所以爱要结果的，因为前面第七章讲生命，然后讲光，最后讲的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生命会慢慢慢慢接触一个东西来，叫做爱。所以呢，弟兄姊妹，你怎么能有这个爱呢？我再说，我们是没有的。但如果你与基督联合，你常常住在主里面，在主的怀里，结果呢，你看，叫你们不止结果子，而且果子可以长存，然后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，他就赐给你们。第十七节，我这样吩咐你们，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主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主题的，讲了半天讲到底的爱，前面有命令，后面怎么达到这个命令，很清楚的。主没有留下一条路模糊的，不让我们清楚，不让我们明白的。所以下面呢，就讲的恨，因为在主里是爱，在教会里是爱，但这个世界有恨。那这世界恨我们的主，恨的最高点就把它钉在十字架上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如果人恨我们的主，人当然也恨我们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在主的怀里。你想想，一个攻击母亲的人，同时也攻击了母亲怀里的孩子，这是当然的。所以在这里主说什么呢？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。所以下面他说，第二十节，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，仆人不能大于主人，他们若逼迫了我，也要逼迫你们，若遵守的话，也要遵守你们的话。所以后面这个二十三节，恨我的也恨我的父，很清楚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主与父原为一。然后二十五节说，他们无故的恨我。好了，讲到这里的时候，他又回到宝惠师，又回到圣灵，但我要从父那里差宝惠师来，就是从父出来的真理的圣灵，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。那弟兄姊妹，当我们的主被世界恨的时候，就是被世界误会的时候，现在也要有见证人才可以。对，你明白吗？当你被误会，当你被恨的时候，当然需要见证人呢。你否则的话，世界把你抹黑，你真的是黑的吗？不是的，有人为你作证。所以当世人恨我们的主，要摧毁我们的主的时候，现在主差遣圣灵来做什么？也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，你们也要做见证，因为你从起头就与我同在。然后到了十六章，他说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，并且时候将到，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神，逼迫就来到了。然后他们这样行是因未曾认识父，也未曾认识我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，是叫你们到了时候可以想起我对你们说过的话。我起先没有将这些事告诉你们，因为我与你们同在，现在我往父那里去。所以后来他说我将真情告诉你们，我去是你们有欲的意的，我若不去，保惠师就不来，不到你们这里来，我若去就差了他来。所以保惠师来了就好了，保惠师来了， 我们知道说那个到底的爱就落实了。
感谢主，
今天在我们身上那个到底的爱是完完全全落实的。而且现在为什么我们能够彼此相爱呢？我们是没有爱的，但是因为主爱我们，所以今天我们应当住在主的爱里，然后他的话就住在我们的里面。所以互动的结果是什么？我们不只在主的脚前，我们也能够在众人的脚前。
然后这个讲到这里的时候，我想非常清楚的，那么这个就是大概这几章主要的意思。
那么然后呢，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预言，就是我们说到那个预言，那就是说那个时候主告诉我们说时候将到。那么就是第十六章第三十二节，看哪，时候将到，且是已经到了，你们要分散各归自己地方去，留下我独自一人。其实不是我独自一人，然后下面呢他就为门徒们祷告。我想那个祷告我们已经提过了，那现在呢我们再看一下主怎么为教会祷告。那么到底合一的见证是怎么实行的？我想很清楚的，你看第二十节，第十七章二十节，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，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，为教会祈求。然后他怎么说呢？使他们都合而为一。现在你开始懂了，你起初也就不懂啊，从前你听的口号啊，现在我们经过这一段解释以后，现在你慢慢懂什么意思了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，教会都合而为一，正如你父在我里面，我在你们里面，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，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。那弟兄姊妹，在这里啊，你暂且不管父在我里面我在里面，要紧是什么？使他们都合而为一，使他们在我们里面。如果我们在父与基督的里面，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合而为一，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。那么不要忘记这个 formula， 就是联合的 formula， 就是生命合一的 formula， 那个公式。不过这里次序稍微调过来，到了这个时候呢，是你父在我里面，我也在你里面，因为最要紧是他们也在我们里面，然后他们才能够合而为一。这就是地位来说，你看见吗？你父在我里面，这指的生命来说，是他们，那我在你里面，然后呢，是他们也在我们的里面，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。所以如果你比较前面圣灵的工作，你就知道了，这个一面是指着我们的主怎样在父的怀里，他怎父怎样爱他，然后他也怎样爱我们。所以这个合一是什么？是生命的合一。所以这个合一是人办不到的，是生命的合一。如果根本没有生命的实际，我们要人产生这个合一根本办不到，根本是不可能的事。所以我们是人间办不到的。然后下面说第二十二节，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，使他们合而为一，像我们合而为一一样。那这里在翻译上中文少了一点字，就是说这个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他们，使他们合而为一，使他们得以合而为一，像我们合而为一的一样。那么得以合而为，这个得以这两个字不能漏的，意思就是说你如果真的要实行这个合一的路，前面是讲合一的地位，讲合一的生命，但真正要实行合一有一条路的，这个路是什么呢？因为父已经他说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他们，使他们得以合而为一，像我们合而为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条路的，如果你现在把这得以两个字拿掉的话，那么就跟上面没有什么分别。其实没有，不是二十二节跟二十一节不一样的。二十一节讲我们的地位，二十二节呢才是讲我们的经历。那么这个经历和什么？和主的工作有关系。那主的工作是什么？主说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他们，这什么意思？所以你读到约翰福音你才晓得说，原来这里的荣耀有两种，一种是神儿子的荣耀，一种是人子的荣耀。让我解释，你如果读第十七章第五节，父啊，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，就是未有世界以前 从你所有的荣耀，这个荣耀是 intrinsic glory， 是固有的荣耀，是在创世之前神儿子的荣耀，因为他在父怀里独生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荣耀不需要赐给他，已经有了，你何必赐呢？不需要赐。如果神把一个荣耀赐给他的话，那个荣耀是我们的主得到的，你明白吗？是他应得的，是他得到的。所以你知道这里有两个荣耀，一个荣耀他已经有了，一个荣耀他最后得到的。那么现在我们要问他得到的荣耀是什么，你读到保罗书就很清楚，那个荣耀是什么？是人子的荣耀。意思就是说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他是从做人开始，他本来神的儿子，但是他也是人子，他凡事他顺服，凡是在亚当身上所失去的，在基督身上完全得到了。所以这个人子的荣耀指着人的谦卑、温柔、忍耐。弟兄姊妹，不要忘记啊，这是人性里面的谦卑，人性里面的温柔，这个通通在我们主的身上。但是不要忘记，我们的主最后得着人子的荣耀，什么意思呢？他凡事顺服、谦卑，然后以至于死，死在十字架上。然后弟兄姊妹，神就将他升为至高。当我们学习谦卑的时候，当人子的荣耀就是不是夸大自己，人子荣耀不是张扬自己，人子者不是自我膨胀，乃是像主耶稣一样，取了奴仆的样式，取了人的样式，然后呢甘心卑微，然后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，顺服一直到死。然后当我们好像在最低最低的地位的时候，神就将他升为至高。那弟兄姊妹，不要忘记，这个是人子的荣耀。现在呢，你看他成为人，然后现在他变为至高，然后神就赐给他超万民之上的之上的名，这叫什么？这叫人子的荣耀。我举个简单比方，比方说查理王子，他现在的荣耀本来就是皇家的荣耀，他一生下来就好像嘴里含着金奶嘴一样，他根本就是皇家的人。那么我们说他的荣耀是王子的荣耀。但是问题在这里了，根据英国的法律，他也应该像普通人要当兵的。好，他当兵不能因为他国籍是王子就一下子给他总司令，不是的。所以那个王子的荣耀不是他得来的，他已经有的。但是呢，现在他从二等兵开始当起，然后二等兵升到少尉，升到少校，升到少将、中将、上将，然后最后做了总司令。所以等到英国皇室给他总司令的时候，请记得那个荣耀不是王子的荣耀，这个荣耀什么？是人子的荣耀。所以主耶稣来到地上好像从二等兵做起一样，他也是做人，谦卑做人，然后最后呢，你看见神把他升为至高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个代表基督的谦卑、基督的温柔、基督的忍耐。感谢主。弟兄姊妹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主说你所赐给我的荣耀，这不是我原来的，是你赐给我的，是我得到的，指的人子的荣耀说的，我已经赐给教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主把他的谦卑、把他的温柔、把他的忍耐，弟兄姊妹已经赐给了我们，所以使他们得以合而为一。我们都是骄傲的，我们不可能谦卑，但什么时候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，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就能够合而为一了。所以下面二十三节说，我在他们里面，你在我里面，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。我在他们里面，你在我里面，你看见吗？一面是主在我们里面，一面呢，你看见父呢又在子里面，你看见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。所以在我们今天圣徒合一的过程里面，你看见和主都发生了，和父也发生关系，和圣灵也发生关系，这不是我们的。所以没有一样东西是我们单独做的，在整个的过程里面有主、有父、有圣灵，然后我们才能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，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，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很清楚了，如果我们真的彼此相爱的话，世人就知道说我们的父打发他儿子来，也知道说我们的父，也知道说父爱我们这些人，好像爱我们的主耶稣一样。那这就是表现了，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合而为一。好，现在呢，主的祷告就完了，他为我们代祷到此为止。下面呢，乃是主耶稣的愿望，第二十四节，主的愿。那么这个愿呢，讲到主耶稣的愿意呢，在提了圣经里提了好几次，但是 有的时候是说不要照着我的意思，不要照着我的愿望，照着你的愿望，所以在不同的里面讲过的。但这里是唯一的一次是讲到主在父面前所许的愿。主在父面前有个心愿，他把他心啊完全向主打开，祷告已经过去了，弟兄姊妹，他已经为我们代祷了，父应该听他的祷告。不过呢，他有个愿望，他的愿望现在告诉父，所以下面不是主耶稣的祷告，下面是主耶稣的愿。他的愿是什么呢？他说，父啊，我在哪里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哪里。这个叫做教会，这个叫做教会的聚会。教会的聚会不是你喜欢了，不是我喜欢了，不是因为我们这班中国人有特别的需要我们在一起聚集，不错，这个是聚会，一个个的聚会。但是怎么样能够最后能够满足神的心意，最后能够达到合一的见证，有一个基本的问题是什么？父啊，我在哪里，愿我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哪里。但有一个可能，我在哪里只是孤单的一个人，你们分散，你们都有一个家，你们都有一个地方可以叫你们觉得安慰的，就这么好的就可以了。但是弟兄姊妹就知道那件事要发生，但他晓得我已经把人子如何已经赐给他们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有一个典型的标准的教会的聚会是什么？父啊，我在哪里，愿你我所赐我的人也同我在哪里。母鸡的翅膀在哪里，小鸡也在哪里。换一句话说，不要说我的教会，不要说你的教会，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把公用的东西变成私产。今天我要问大家，如果你到公园里去的话，你只能说这是公园，你能不能说这块是我，那块是我？不能。教会是属于所有神的儿女的，谁有资格说这是我的教会，谁有资格说是你的教会？没有的，这是主的教会。所以你看见吗？主说我在哪里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哪里。所以我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那个浪子幸好是回到父家，你看见吗？幸好他不是回到长子的家，回到长子家一定被赶出来了。他说你看你的儿子和娼妓花尽了所有的，但是父亲的心就是说这个儿子失而复得的，你看见吗？你来和父亲一同快乐吧。只有神的教会能包括所有的浪子。所以弟兄姊妹要记得，教会是基督的教会。什么叫做基督的教会？基督在哪里，愿我们所愿你所赐给我的人，你看见吗？虽然有很多的人主特别赐了，一般的人是给主，这一般人站在主的这一边也同我在哪里。那这一般人做什么？弟兄姊妹，教会最大的最高的点是什么？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，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。弟兄姊妹，教会乃是瞻仰基督人子荣耀的地方，这里有基督的谦卑，有基督的温柔，基督忍耐，我们自然就磨成基督的形象，我们当然就彼此相爱。你看看人子的荣耀，你就不能不爱你的弟兄。千错万错，神生了他，他在马路上是乞丐是你的弟兄，他坐在旁边也是你的弟兄，你不能不爱他。不管他多么得罪你，不管他怎么对不起你，不管他在真理上怎么幼稚，在看法上怎么样，凡是基督所接纳的，你非接纳不可。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，主也祷告了，主也有个愿。现在问题就是有几个人愿我们主所愿的。不要忘记，只有父所赐给主的人，本来主是孤单的，现在主能不能找到同伴，这就是今天主对教会的呼召。特别当教会混乱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人是没有可能来整理这个所有的情形，这可以说像烂摊子一样。但是在主回来以前，主能不能得到荣耀的教会呢？主能。特别保罗告诉我们说，在主回来以前要得到荣耀的教会，那么这荣耀教会怎么产生的？就这一班人乃是主所赐给我们主的，答应主的呼召，响应主的愿望。父啊，我在哪里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哪里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，因为创立世界前你已经爱我了。弟兄姊妹，当你在一起谈论教会事务的时候，是谁当家，谁做主？是你说的算呢，还是主说的算？ 是大家在一起用膝盖跪在主面前求主说，主啊，你告诉我们这个路在哪里，还是根据我们的智慧，根据我们的常识，我们觉得要决定这个教会什么方向。那我要问，这个教会是谁的？这个教会是主的吗？不要忘记了，主所愿望的那个教会当然是基督的教会。如果是基督的教会，当然基督是做元首的。我们没有一个人敢抬起头来，每一个人都是恐惧战惊的。在这个时候，你的意见，你的说法声音就小了，你不敢出一点主张，你不敢出一点意见，因为你怕说也许我太聪明了，也许我太有智慧了，弟兄姊妹都跟随我。不要忘记，弟兄姊妹，你不要以为说很多人鼓掌，很多人跟随你是一件好事。我要问你，如果全世界都跟随你，把他带到哪里去？这一班弟兄都跟随你，把他带到哪里去？你敢负责任吗？你不敢负这个责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每一个人，没有一个人在主面前不谦卑说，主啊，我们没有路的，我们要跟随你走这条路。在我们不明白以前，我们可以在你面前祷告，在你进食祷告，在你什么事都不做，一直等到我们清楚为止。我虽然得救20年，我虽然得救30年，我虽然有神学的训练，但是我不敢出个主意，我不敢出个主张，我不小心我今天耽误了教，我不小心把弟兄姊妹带错了方向。等到有一天你见到主面的时候，你怎么对主交账呢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可以说我们心中没有主，你看见吗？如果心中有主，我们的聚会不是这样的聚会。如果心中有主，我们开教会聚会谈事务不是这么谈法的。你看见没有？今天一切都是民主的，世界上怎么做，公司怎么做，我们也怎么做。现在我们现在找个办法，这总有个办法呀。在教会历史里面，要么长老制度，要么这个主教制度，这个那个，我们找个办法出来呀。弟兄姊妹，找来找去是人的办法，找来找去，问题是主怎么说？是不是主在我们里面说？是不是主在我们里面做？那不要忘记，只有真的响应基督愿的人，最后你看见吗？我们都能看见他的荣耀，那么自然就怎么，我们就谦卑下来，自然我们就看见，连我们这个连死狗都不如，如同如去的人，主能爱上我们，主没有把我们踩在一边，主没有把我们践踏，我们怎么敢践踏任何一个主的宝血所救赎回来的人呢？我怎么能够不爱他呢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主所悦纳的，主说凡父所赐给他，他一个也不丢弃。如果主不丢弃一个人，我们怎么敢丢弃主所没有丢弃的人呢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我们要小心。你可以办教会，你可以办工厂，你可以办公司，你能干办学校都可以，有一件事不能做的，就是办教会。我们要知道说我们不行的，我们要听见主自己的话。教会历史里面已经够多纷纭的情形，主的话已经说过了，你们个人都有你们的家，唯有我独自一人，你们都是你们的家，都是长子的家，所以浪子就麻烦，浪子无家可归。为什么？因为浪子只要到长子的家一定被赶出来的，但谁收容他们呢？只有我的父的家才收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大家好像流浪，我们的基督只有一个人的时候，主说我在哪里？感谢主，他是中心，我们不是中心。慢慢慢慢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所谓的今天的聚会都变成 man center， 都是人来做中心，不是基督来做中心。牌子是基督的教会，但是真的基督做元首吗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，给我们看见说这条路是再清楚不过了。到底圣徒合一的路是什么？我们今天到底要做什么？我们办公司、办人间任何团体都可以，你可以叫做一个团体，在政府也登记这个团体而已。但是有一天你见主面的时候，你能不能说，主啊，今天你所托付给我弟兄姊妹，我把他们带到一个正确的道路上去，不要瞎子里瞎子，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往哪里去，结果呢，我们好像没有办法被怎么样，我们逼上了怎么样情形，我们又不行。弟兄姊妹，你要看见说每一个人都有责任的，将来尤其到审判台前，那些所有负责的，所有是牧人的人，你看在主面有很严重的责任，很严肃的责任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我们每个人眼睛都要开启，都要看见说到底主在他的话里面是怎么说的。所以他说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，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何等的见证。下面说公义的父啊，世人未曾认识你，我却认识你，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来，世界是不知道，所以他恨我们，
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，还要指示他们，是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。
弟兄姊妹，天父爱主耶稣的爱能够在我们的里面，
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在我们的里面，所以这就是主说你们要住在我，你们要住在我的爱里。那住在我的爱里，那个爱什么爱？那个爱就是父爱子的爱，那个爱就是神是爱的爱，那个是人间没有的爱。然后呢，我的爱在他们里面，我也在他们里面，稀奇不稀奇？我的爱在他们里面，我的爱就是我，我就是我的爱。如果他们有我，就有我的爱，他们就能够彼此相爱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到十七章就全部讲完了。所以关于神就是爱，我想再清楚不过了。我们的主就借着十三章一直讲到十七章。我盼望弟兄姊妹你们回去多看一下，然后明天早晨我们就看见为着达到这个目的，结果不是我们做的，还是主做的，到底他做了什么。然后一直到二十一章我们就清楚了。我们普通对十字架认识只是讲到我们是罪人，主拯救我们，所以呢我们觉得什么叫做 教会呢？所有救人蒙召回来罪人在一起就好了。那么然后呢，我们弟兄姊妹也不长进，你有你肉体，我有我的肉体，那么弟兄姊妹你有你高意见，我有我的意见，那么弟兄姊妹教会是这样的一个团体吗？不是的。所以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，我们普通对教会的认识是浮浅的，就是一般大家所说的教会。有的人认为教会根本就是一栋房子，所以他说哦，我忘记把我的伞放在教会里面。那弟兄姊妹，如果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你有可能把伞忘在基督身体里面吗？那不错，我知道有的人呢，有的人这个医生呢糊涂，就开刀的时候不小心忘记把剪刀放在里面，这是可能的，放在身体里面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想啊，今天你有可能把剪刀放在基督身体里面？不可能的。所以我们要知道说，我们要回到圣经。不管这个，你如果跟随世界的潮流，如果你看教会的历史的话，你越看越糊涂，越看越没有希望。那弟兄姊妹，那我们还有希望吗？那我们当然散布失败主义就可以了。那最好的一个办法，弟兄姊妹，你如果弟兄姊妹在一起，一定有很多男人，最好的办法，大家都到深山里面，都去做修士。那么也不止于主有交通，不和弟兄姊妹交，那最属灵了。但是没有这件事情，主没有呼召我们这样做，主是呼召我们成为一个身体。所以呢，我想很清楚，关于合一的真理，关于合一的道路，与主讲的再清楚不过了。所以但愿我们能听见他的话，然后我们看他怎样按照这个蓝图最后完成他所要完成。好，我想我们今天呢就说到这里，我们低头简单的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求你吹气在这些话语的上面，我们觉得需要你的启示，需要你对弟兄姊妹说话，大家才能明白这段话。我们觉得这话实在是难，因为仇敌就是要我们听不懂，就是叫我们觉得没有路。但是主啊，我们知道，特别在做在带头，特别在做领袖，特别在做牧人的，特别在做是做同工的，特别在做好像做指引别人道路的，主啊，我们特别交在你手里，叫我们能够清醒过来，叫我们能看见你没有留下来让我们在暗中摸索，你实在把一条很清楚的道路指明在我们的面前，我们是有盼望的一般的人。而且主啊，感谢你，最后我们看见都不是我们做，是你做，一切都是你是这样做的，一切都是你为我们成功的结果，我们只是承受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的好处。所以我们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是满